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很详细的分享有关以色列民遭到的攻击，以及他们攻打大卫的时候亚沙龙怎么样被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报信的人怎么样告知大卫战争的情况，还有他儿子亚沙龙的死亡。我们来看这一事情的发展，请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19节。请查克老师继续查考关于亚沙龙的死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19到29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对约押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士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么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抱着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士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大卫王问亚沙龙平安不平安？
我不太清楚，我只看见一大群人。
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因为这时候古士人进来。
我认为呢，这是挺有趣的。亚西马斯跑得快，但他却没有要传的信息。
我想呢，许多时候啊，我们往往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说，我要跑，要赶快去服侍主了啊！我想去服侍主，我已经得救2个礼拜了。
可是呢，我们的灵性还没有成熟，就出去，结果呢，就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分享了。但是我们呢，太想出去了，所以就投入在自己还没有真正够资格服侍的这个范畴里。 我一再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来跟我说，哎，让我出去，我要去，我要出去讲道，要去分享。但是你跑得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那儿的时候呢，要有值得分享的信息。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别急，先坐下来学习，好好的装备自己，让你的知识增长，这样呢，你出去就有信息分享了。31-33节说，古士人也来，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大卫为他的儿子感到哀伤。撒母耳记下19:1-8，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伤，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是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约押提出了很好的劝勉。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大卫为与他出生入死的百姓做了正确的事。好，这时开始迎接国王回朝了。这些以色列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背弃过大卫，他们曾经背弃过他啊，耶路撒冷也不例外。现在呢，他们都在迎接大卫。大卫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来到约旦河，这时第一个遇见他的人是示美。示美呢，曾经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向他扔石头咒诅他，现在大卫回来了，示美呢又来迎接他，欢迎他。撒母耳记下19:18-23说，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告者，不应当治死他吗？亚比筛先前要杀大卫。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下一个来觐见大卫的是米非波设，他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仆人对大卫撒谎，说米非波设想跟亚比筛联盟，或者说他想在大卫逃亡后啊接管王国。24-27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后来大卫发现关于米非波设的话是个谎言，就原谅了他。这些百姓来迎接大卫，当中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供应了大卫等人各样的食品和用品。大卫想要把他带在身边一起回耶路撒冷，可是这个人说，哎，我80岁了，在这里过得很好，要我跟着那些个女孩子一起跳舞吗？哎呀，我太老了，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呢？让我就老死在这里好了。大卫因为老人曾经善待过自己，就谢过了他，离开了。一直以来呢，北边以色列支派与南边犹大支派呢，有南北分裂的趋势。这种分裂的状况在大卫统治的初期很明显。大卫在统治全以色列前治理过犹大国7年，现在呢国家分裂，这种先前对立的情况出现了。到大卫的孙子罗伯安统治的时候呢，以色列南北终于完全分裂了。耶罗伯安做了北国以色列的王，罗伯安呢则成为南国犹大王，从此呢分为两个国家，再也没有统一过。除了在几场战役中南北两国的王联合对抗敌人以外呢，他们大多时间呢是互相对立，而绝少并肩作战的。现在以色列成了完全统一的国家。有趣的是，在以西结书里，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国，使它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而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呢，就不再有南北支派的对立了，而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这就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正如以西结在多年前所预言的，是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领袖来管制。但是在撒母耳记下20章这里所讲的呢，以色列的分裂却因为一个叫做示巴的人而凸显出来。示巴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在以色列吹响了反叛大卫王的号角。吹号呢，一直以来呢是招聚百姓到自己旗下的一个记号。撒母耳记下20章1-3节说，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 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就是说他呼召百姓背叛大卫。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大卫要求亚玛撒做他军队的将帅，亚玛撒是亚沙龙的将帅，现在呢，亚沙龙死了，大卫要他做他的将帅，但是约押很不乐意。第四到二十二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约押说，嘿，我不想毁灭你们，我只要那个背叛大卫的人。那个妇人说，好，你等等，我们把他交给你。22节，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说，哎，为什么我们要被他们消灭呢？你们知道这个人呢都非常强悍呢，他们会毁灭我们的城，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示巴呢？
他背叛大卫，这是他自己的事。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好，接下来呢是撒母耳记下的21章。第一节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呢？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我觉得呢，这挺有趣的。当年呢，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不要与这地的人立什么约，要把他们全部除灭。所以呢，他们征服了爱城之后，来了一些穿着破鞋、带着发霉饼干、穿着破烂衣服的老头子。他们说，哎呀，我们从老远地方来啊，因为我们听到你的名声，以及神是怎么样毁灭以色列人的，神跟你们同在，我们的首领啊，就派我们来跟你们订盟约，我们呢，不互相攻打好吗？约书亚说，嗯，好啊，你们从哪里来啊？他们说，哎呀，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事实上我们离家的时候呢，手里的饼是热的，你看呢，现在都长霉了，鞋子本来是新的，现在都穿破了。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与他们立约了。他们与这些基遍人立约，神吩咐他们不能与迦南地的人立约，他们却不听从。有意思的是，一旦他们立了约，神就期望他们要守约，尽管一开头他们不应该立约。而扫罗呢，却违反了与基遍人立的约，开始杀害他们。后来呢，在扫罗死后多年，由大卫掌权当王。到了这个时候呢，扫罗已经死了将近30年了。以色列人又遭遇3年的饥荒，大卫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个饥荒啊，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因为扫罗没有遵守与基遍人立的约，又杀死了很多基遍人，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饥荒。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下，请记得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正如查克老师提到的，我们必须尊重所立的约。环顾今天的社会，我们知道今天的法律使人们很容易违背自己在主面前所立的盟约。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留意收听。好，欢迎回到查克老师的问与答时间。今天这位听众是这样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耶稣基督死后3天，在复活前，他到哪里去了？他在做什么？
事实上呢，我们在圣经的彼得书信里面读到，耶稣去向在监狱中的灵传道。当然他是在阴间传道。根据路加福音16章的记载，阴间呢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由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看管。毫无疑问，他会鼓励人们说，主必遵守他的应许，为他们的罪预备的赎罪的祭牲。在以弗所书4章说，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当犹太人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信仰的问题，欢迎来信请教查克老师。好，下回呢，我们将查考有关危害大卫与以色列百姓的饥荒，以及造成饥荒的原因。请千万别错过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